看到那个 slide 2， 就是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议程。首先呢，我会介绍一下美国的税务制度，让大家先有一个比较粗略的概念。可能大家都知道啊，美国税务系统是一个非常完善成熟的系统，那同时呢，它也非常的复杂。所以说在今天短短的一个半小时之内要详尽的介绍整个系统是不可能的。那所以我们今天的重点呢，会是跟中国企业或者中国投资者最有关的，他们最容易碰到的那一些美国税务问题。那我们呢，会从公司的层面和个人的层面进行讨论。公司的层面所可能涉及的美国问题呢，又分成两大块，一个是对外的，一个是对内，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 outbound taxation 和 inbound taxation。简单来说，其实 outbound taxation 就是说是指美国的投资者或者美国的股东对外进行投资，那反之 inbound 呢，就是说中国公司或者中国的个人投资到美国去，或者把中国公司的产品销售到美国去，这样子。那两者涉及的美国税务问题是比较不同的，我们会在稍后的部分一起来看一下。那第三个呢，我们会看一下从个人的层面大家最关心的，比如说我一家中国公司派了中国员工去美国工作，或者是有一部分聘用了一部分的美国员工，那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美国的税务影响？那些员工在美国是不需要交税呢？会不会有双重征税的问题呢？那这一些呢，我们都会在第三部分来跟大家做一个讲解。然后呢，我准备了一个比较简单的案例分析，希望可以帮助大家直观的了解我们今天所讲的那些税务问题。那最后呢，就进入Q&A 环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的税制概况，我们进入第四版。美国的税制，大家都知道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联邦制共和国，那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的权力呢，也是相互独立的。从税务的角度来说，大部分的州其实是会跟随，或者说我会尊重那个美国联邦政府的那些税务管理或者税务计算的。那当然每一个州根据自己的税法都会有一些不同的那个税种或者计算方式。美国税务体制下的那个主实体机构分成以下大家看到的几个分类，它包括公司、合伙人制企业、有限责任制公司、信托、遗产、个人等。那当然这个还有一些其他的比较不常见的那些类型。那这其中呢，比较值得说的呢，就是合伙人制企业，就我们平时所说的 partnership。Partnership 它虽然是一个独立的 legal entity， 就从法律上来说它是一个独立的跟公司一样的一个机构，但在美国税法下呢，它并不是一个纳税实体。什么意思呢？它就是说合伙人制企业它在自己的企业层面并不需要纳税，反而呢它是一个我们所说的 flow through entity。 我想可能中国税概念下也有这样一个 concept 叫做保管公司，那意思就是说他这家合伙人制企业的合伙人需要每年按自己的比例对企业产生的那些收入进行纳税，同时他也可以对企业产生的那些费用进行抵扣。换句话说，如果合伙人是公司，那么这家企业产生的收入就按照企业所得税的税率来纳税，但如果合伙人是个人的话，就按照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去纳税。那合伙人企业不纳税却并不表明他是不需要做税务申报的，事实上那个 partnership 还是需要每年在美国填写税务报表，而且他需要告诉每一个合伙人按照这个合伙人他的比例今年会有多少的收入和抵扣会 flow through 给那个合伙人。那除了合伙人以外呢，其他的实体基本上都是在实体层面直接纳税的，跟中国税制下基本上是一样的。另外值得一提的呢，就是 LLC。 LLC 是美国比较特别的一种实体形式，那 by default 呢，它也是一个 flow through entity， 就是导管式企业，但在某些实际情况下它可以变成可以通过做实体选择的一个形式变成一家 corporation。 那所谓的实体选择呢，可能大家也听到过，这个在英文里面就叫做 check the box election， 就是等于他在向美国税局申请说，我在美国税法下，我不希望自己是一家pass through entity， 我希望把自己变成一个 corporation， 然后完全按照 corporation 的那个税法和税制，包括税率来纳税。那这个就是说是在美国税法下是一个专门的可以去由公司本人去做的这样一个选择。那值得提醒一下，就是说这只是在税法下的一个改变，所以在法律情况下它仍然是一个 LLC， 是不会改变的。那实体选择呢，它除了运用在美国的公司以外呢，它也在很大情况下广泛的运用在外国公司的分类上。比如说我有一个Cayman 的，就是开曼群岛的公司，我是开曼群岛公司 50-50 有两个股东。那家公司在开曼自己的那个 local rule 底下，它可能是一个 corporation， 但是呢因为某一些税务的原因，它的美国的股东就想把这家公司变成一个 flow through entity。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可以做一个 check the box election， 就做那个实体选择。做完了以后，这家公司开曼的公司从美国税务的角度就变成一个 partnership 了，就是他等于说他开曼公司所产生的所有的 income 嘛，或者是所有的 deduction 都直接在股东的层面进行纳税了。那接下来呢，就是说也要跟大家提一下，就是说这个实体选择它是有一个时限的，通常是在一家公司成立的75天之内需要做这样一个实体选择。那如果说那个在某一些情况下，如果说真的公司在75天之内来不及做，最长可以去到3年又75天。如果就是说你有一个合理的解释的话，是可以去到3年75天的。另外呢，就是这家公司在做了 check the box election 以后，它在之后的5年之内一般来说是不可以再做另一次的实体选择的。也就是说我不可以一家公司原本是corporation 公司制，然后我今年把它变成了一个 partnership， 因为 partnership 可能从税务上的角度来说比较有利，然后明年我公司的 income 的状态发生变化了，我又说想要把它变回 corporation， 那这个是不可以的。好，我们接下去进入下一张 slide， 那个关于全球征收的一些个问题。那大家可能都知道，跟中国一样，美国是实行全球收入征收的，也就是说所有的美国公司和美国个人都需要在美国就其全球收入进行纳税。那对于外国公司或者外国人来说呢，一般有两种情况下这些公司或者个人需要缴纳美国税。第一个就是那些人收到来源于美国的收入，那这个就是我们平时可能大家也听到叫 US source income。 比如说比较典型的代表就是说，如果美国你在美国的银行有一部分存款，然后那部分存款给你发了一些利息，或者说买卖美国股票那些股票发出的那个股息 dividend， 这些都是比较 typical 的那个来源于美国的收入。那通常如果外国人收到美国来源的收入的话，他就需要就那一部分收入在美国进行纳税。通常呢，美国的payer 就是给你派出股息啊、利息啊，或者是其他 income 的那个 payer 呢，他需要在美国的源头进行预扣，就是我们说的 withholding tax。那这是一种情况。那另外一种情况，外国公司可能会需要在美国纳税呢，就是说如果这家外国公司在美国构成了经营的活动或者投资的业务，并且产生了与这一部分业务或者是活动相关联的收入的话，那这些外国公司就需要 跟美国公司一样在美国进行纳税了。那那个时候他那个纳税的比例就是说是要用累进税率来纳税的，这一部分我们等一下在之后的slide 上面可以再看到。那现在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的主要税种。我现在在那个 slide 上面 list 出来的有几大项，一个是一般收入所得税，接下去有一个分公司盈余税，然后有销售税、资本收益所得税、社会保险税、赠与税、遗产税以及那个净投资收益。那一般来说呢，跟公司就是 corporation 最相关的就是头三个，那个收入的那些所得税啊，那个分公司盈余税还有销售税。那当然不同的州它除了这些税以外，它还有一些其他细小的税种。那相反就是说对于个人来说呢，除了收一般收入所得税以外，还有资本所得税，然后赠与税啊、遗产税啊那一系列的税种。那今天呢我们会把那个重点放在一般收入所得税上面，就是我们平时最commonly 见到的叫做 income tax 这样。好，那我们呢现在再进入下一张 slide， 就是第六页，看一下就是说美国所得税的那个税率是多少。那前面讲过分两个层面，一个是联邦，就是我们说的 federal，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各州，就是 state。 那从联邦的那个所得税来说呢，对于公司来讲，它的所有的收入，不管是一般收入 ordinary income 还是资本收益 capital gain， 其实都是一样的，都会按照 15% 到 35% 的累进税率进行征税。那对于个人来说呢，就有一些不同了。他的一般收入和短期资本收益是以 10% 到 39% 的累进税率征税的，但是呢，长期资本收益有一个比较优惠的税率是 20%。这个税率是其实是在一直进行调整的。我现在大家看到那个税率是2013年，就是最新的一个税率。那怎么样区分短期投资短期资本收益和长期资本收益呢？其实最简单的就是说，如果你拥有这个资本那个资产超过一年以上，再把它卖掉的话，那就已经是长期资本收益了。然后各州呢，除了那个 federal 的 tax 以外，每一个州它都有权利在进行 additional 的那个 state income tax 的 assessment。 它通常州是会按照它的当地的那个州的税法下面的一个征税能力和一个分配比例在进行征税的。那每个州的税率呢比较不同，最高的可以去到11% 到12%这样。那平时我们比较常见的高税率的州有夏威夷、California、那个加州、纽约，这些都是比较高税率的。像加州和那个夏威夷，就是夏威夷，基本上已经去到了11%这样的税率。纽约也是接近9%，8.97%这样子。那当然呢，有高税率的州，一定也有低税率，甚至于是免税的一些州。比如说，佛罗里达州和 Nevada 那个内华达州，它这两个州就是免税的。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那个免税的州。但我这里讲的免税呢，是说免 income tax， 就是免所得税。他那些比如说 Nevada， 他除了他虽然所得税是免的，但他有一些 gambling 的 revenue 啊，或者有一些其他的 licensed tax 呢，还需要 impose 的。那美国联邦所得税与每个州的所得税的那个年度申报都是强制性的，任何的迟报、漏报、错报都有可能收到那个 penalty， 甚至于有的会去到那个 criminal 的一个刑事犯罪的那个处罚的严重程度。在某一些情况下，那个公司的管理人是有可能就是说进监狱的，就是 in prison 的那个 penalty。那美国国税局对于之前税务年度的追溯期，就是在你填报税表之后的3年，通常，那如果说你的那个 underpayment 是很严重的话呢，它可以最长可以去到六年。那这里比较值得大家注意的就是说，是填报税务申报表以后的三年。也就是说，如果一家公司因为某些原因它漏报了，它完全是没有报过那个税务申报表，那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它的 file 一直是 open 的，就永远没有 close 的一天，因为它根本没有开始过这三年的追溯期。那这就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情况，因为有可能那个税局在十年二十年以后，只要他想的话，他还是可以 get back to 你，问你拿之前的那个所有的东西，然后说哦，你这家公司漏报了错报了，我现在要你罚款。这个是就是说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情况。好，那接下去我们就是说已经介绍完了那个美国税务系统的背景资料，我们现在呢就来看一下从公司的层面会有哪一些就是比较常见的美国税务问题。那大家就是请进入slide 8。那第八页上面呢，第一部分就是我们讲的那个 outbound taxation， 就是美国企业对外进行投资可能会有怎么样的一些税务风险。进入下一张 slide 9，那大家就看到上面有两个就是比较 eye catching 的那个条例，一个呢就是叫做受控海外公司的条例，另外一个叫做被动海外公司的条例。那其实呢，在美国税法下，它专门有一系列的法律和条例是用来规管美国企业或者美国投资的那个股东对外投资的。那个CSC 和 PFIC 的条例呢，是其中两个非常重要的，也是被其他国家广泛借鉴的。CSC 它的全称，英文全称就是叫做 Controlled Foreign Corporation， 而那个 PFIC 它的全称叫做 Passive Foreign Investment Company。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那个具体的定义。受控海外公司，它的定义是说，如果美国股东在一个税务年度中的任何一天拥有 50% 以上表决权或者股值的外国公司，那么这家外国公司就会成为 CFC。 那这个定义看上去非常短，但其实它那个内在的含义非常深刻，也并不容易被就是说大家真正的所理解。首先这里的那个关键字啊，就是说是美国股东。那什么叫美国股东呢？第一个要向大家说明的，这边说的美国股东它并不是指一个人，它有可能是指很多美国股东加在一起超过 50%。 第二个就是关键的点，它这边说的是直接或间接持有海外公司 10% 或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那这个美国股东呢，可以包括美国公民、居民，甚至包括美国公司、美国合伙人制企业、美国信托等等，所以它并不一定是要一个自然人。而且它这边说的 10% 或以上，这个是指表决权，就是 voting rights。那我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假设我一个公司中国公司，我有10个美国的投资者，而每一个投资者呢占公司股值的 10%， 那加在一起就是 100%。 但是呢，这每一个投资者每个人只拥有 9.9% 的那个 voting right， 就是把表决权股份。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一些人没有一个人会构成 US shareholder这个 definition， 所以他们并不是美国股东。因为没有人是美国股东，也不存在美国股东在任何的税务年度中的任何一天拥有 50% 或以上的那个外国公司，所以说这家公司就不会是受控外国公司。虽然你从表面上看起来这家公司基本上都是为美国人所持有的。那这次当然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啊。那如果说一家公司真的是已经成为了 CFC， 就是受控海外公司的话呢，它有什么比较不利的美国因素呢？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说，美国股东 有可能在那家 CFC 实际派发那个股息之前，已经要就这家公司自己的收入进行纳税。那这些收入包括股息、利息、那个租金，然后特许权使用金那一些东西，也同时包括由关联方交易所产生的某些收入。那这些收入我们平时就是说会当成是 passive nature 或者是 related party 产生的那些 income， 在美国税法下专门有一个术语，它叫做 support F income， 那个就是 F 部分的一个收入。那可能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架构的话，可能也听到过这样的一个 terminology。我想可能CFC 的入其实在中国的税法下也是有的，那它可能其实也是有一些所谓 deemed dividend distribution 的一些那个 regime 的。其实中国也是在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借鉴了美国税法下这样的一个条例和体系来做出来就是中国新的那些税法的。那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就是outbound taxation 下面另外一个 regime， 就是被动海外投资公司 PFIC 的一个概念以及他们的定义是什么。那 PFIC 呢就是说，如果一家外国公司在一个税务年度中满足了两个测试中的任何一个，那这家公司就会被当成是 PFIC。这两个测试呢，一个是收入测试，就我们平时说的 income tax，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资产测试 asset test。收入测试是说什么呢？说如果一家外国公司有等于或者大于75%的毛利是来源于被动收入的，被动收入前面我们说过了，就是股息啊、利息啊、租金啊、资本收益等。那这个收入测试就中了。那资产测试呢是说，如果外国公司有50%或者以上的资产是用于产生被动收入的，包括有一些现金等价物 security， 那一些都会被编成，就会当成是那个被动资产。那如果说只要这两个测试你中了任何一个，这家公司就会被当成是 PFIC，被动海外投资公司。那个不利影响是什么呢？就是说当这一家公司这样的一个 PFIC 对他的美国投资者进行股息派发的时候，或者是出售PFIC 而产生那个资本利得的时候，这时候美国投资者会产生非常大的不利影响。那这个呢具体的细节我今天可能就不说了，因为它那个计算是非常麻烦，但是简单来讲就是说，它会当成你在从你投资进这家 PFIC 的第一天开始，直到你收到股息或者说直到你卖出来的时候，这一段时间你每一年都收到一部分的那个股息收入，但是你每一年收到的时候你漏交税了。那这样的话你就会每一年有一个 interest， 还会有一个另外的 penalty。 所以基本上你 even 收到是很小的一个金额的股息收入，有可能通过这样一个计算模式算下来，你会有很多很多的罚款以及那个利息，而且这样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你不可以用任何的就是说 reasonable cause， 或者是跟税局去解释我不是这样的，我其实以前不知道什么什么，这一些全都不适用，它一定会 assess 你那个 interest 和 penalty 的。那为了避免我前面讲的那个不利的美国税务影响，美国投资者呢其实是可以做一些选择，或者是做一些就是 election 来避免这样的一个不利税务影响。那最常见的呢就是一个叫做 QEF election。 那这个呢我们今天也不会再 go into detail 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之后再讲。好，那讲完了那个 outbound 以后，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 inbound 的那个部分。大家看一下slide 11，我们会先讲一下中国企业到美国进行投资它可能碰到的一些怎么样的税务问题。 美国投资赴美投资呢，它就是说其实近年来啊，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的那个比例啊，很大的有一个增长。那很多公司呢会考虑在美国成立子公司，或者直接去收购在美国拥有那个运行实体的一些美国控股公司。所以对很多中国公司来说，其实要解决那个收购前后的那些税务问题，以及投资的那个阶段或者是之后产生的税务问题就非常重要了。那美国中国企业对美国投资其实主要包括两种形式，就是我们说的一个 greenfield investment 绿地投资，还有一个就是 merge and acquisition 跨国并购两种方式。那绿地投资呢，一般来说就是说是中方在美国从零开始进行一个投资。那它的好处呢，相对来说程序比较简单，对公司机密的那个保障会比较好，那对公司建立一个品牌认可度的那个也比较有利。但比较不好的地方呢，就是说大规模的绿地投资虚实是非常长的，而且对投资者的那个经济实力以及那个开拓市场的能力的要求也是很高的。那从税务的角度来说呢，当然你在美国如果设立一个新的美国公司的话，在美国肯定是需要纳税的，并且进行那个税务申报。那中国公司当他收到来源于那家美国新的公司的那些股息啊或者权益金的派发之后呢，也是需要纳税的。但这个纳税通常是通过 withholding 的形式来实现的，也就是说美国公司在给你派股息之前其实已经帮你 withhold 了。那这个交税的比例或者说 withhold 的比例呢，应该是 10%， 根据中美双方的那个tax treaty， 就是双边的税收条例，是有一个比较preferential 下调的 10% 的税率，那标准的税率就会是 30%。那如果说我用跨国并购的那个方式呢，基本上我前面所讲的这两点还是存在的，就是说首先我美国目标公司在美国要进行纳税，进行税务申报，中国公司在收到股息的时候一样还是有那个 10% 的预缴税的问题。那但是就是 in addition to 前面讲到那些呢，另外就是当那个美国目标公司啊，通常你去那个并购的时候，美国目标公司它下面还是有一系列的子公司嘛，那或者是当你并购了以后，你会把自己的中国的子公司放到美国目标公司下面去，那这样的话呢，这些中国子公司就有可能会被当成是 CFC， 然后我们前面所讲的就是 CFC 的那些条例就会应用，就会对那个公司的收入什么的就进行监管。那这个就是说是赴美投资从税务的角度来说最主要的税务问题。那接下来呢，看一下如果中国企业希望把自己的产品销售到美国市场去，那会有什么相应而生的税务问题呢？好，我们进入那个 slide 13、14。